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这期节目的灵感是来源于前阵子我跟两位朋友分别分享了我的一些感受，发现这个感受呢也时时刻刻困扰着他们，所以这期节目我就想从这些对话延伸出一些思考片段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跟我的设计客户沟通设计细节的时候，沟通完就随口聊了几句，我就提到我现在一打开我的笔记本，看到已经用去大半本，就会对时间逝去无声感到一些焦虑。今年已经快过去一半了，但我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的朋友说他也觉得自己春节过后这几个月每天都很忙，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没有一些具体的成果，而且感觉到在这个环境中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这位朋友他是中美两边跑，每次他在美国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特别棒，不管是来自公司的肯定还是来自公司客户的肯定，他都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每当他的工作地点转换成了国内，在下飞机的那一刻，那种莫名的焦虑和自我审判就会准时附体，他的人格就会回到中国模式，在美国那些自我满足啊自我喜欢的感觉就会留在太平洋之外。那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因为最近眼睛不是很舒服，他不能经常的看手机，他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因为焦虑然后在睡觉的时候都会把手机打开去听书或者听播客，试图去吸取一些信息或者是所谓的知识。他半夜被声音惊醒，在黑暗中这些声音就非常的诡异，以及来自于微信的朋友圈，它是一个自我审视焦虑制造机，困扰着很多很多人。明明自己在向上成长，但是也是很难抵抗那种下坠的沉重，就会让自己在生活中来回的撕扯。我就知道我们必须要聊聊这个事情，我们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心情沉闷，四肢无力，没有活力，时间总是觉得不够用，总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休息，每个人都 burn out。 当然这期节目不是来制造焦虑，因为我自己这几天集中的去思考了以上我说的种种的这些情绪，试图找到一些解释让自己感觉好起来，那在自我修炼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坚定。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以及我们的想法。希望这期节目你听了之后也会让你打破当下的一些焦虑循环，消解掉一些恐惧或者一些低能量的情绪。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七夕森睡气囊被和奈良垫，谢谢对我的再次支持。那七夕的枕头我之前就有推荐过，很多买了的听友试过都会觉得这个枕头非常非常的助眠，睡起来对颈椎也很放松，有不少人还回购了送给爸妈或者其他的家人。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他们家的凉被和凉垫，用过之后真的就回不去了。上次我给我妈买了枕头，那这次我也会给我妈安排上这个凉被。那最近北京的气温就是终于上来了，终于可以换这种比较轻薄透气的被子。说真的，这个凉被比我之前盖的那种薄款的羽绒被要舒服太多了，因为它有两面不同的材质，它一面是冷感，一面是暖感，一条被子可以盖三个季节，摸起来手感也非常的软糯透气而且不闷，特别适合现在五六月的北方天气。如果你喜欢裸睡的话，相信我这个面料你会超级超级爱。如果再加上他们家的凉垫，就像贴着冰奶皮睡觉一样。以前睡觉的时候如果天气太热，我们会习惯性的去把空调调得很低，但是如果在空调房睡一晚，睡醒之后整个人的感觉是非常疲惫的，皮肤也很干燥，喉咙也不舒服。但是换上这一套凉被凉垫之后，你的空调就不需要开那么低，甚至你不开空调都可以睡得很好。因为它的凉感面料用了天然自适应的轻量科技，里面用了纳雅的材料填充，能够动态的调节热度湿度，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贴上去的那一刻有一种微微的凉感，但不是那种冰的受不了的凉，而是会平衡你身体的温度，就像给身体开了一扇窗户，热气向外飘，留下来的就是那种 清爽舒服的感觉。如果你怕热然后睡不好觉，甚至不喜欢开空调的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粮店的用料其实也是非常环保跟透气的，用的是 FDA 食品级的硅胶填充，健康无毒，非常的安全，睡多久都不会闷，就很适合有小孩或者家里有毛孩子的家长。那种老式的凉席它特别容易夹汗毛，而且你睡醒之后它会有一身印子，对吧？老式的凉席它收纳起来也很麻烦，也不好清洗。如果你生活在南方，可能潮湿的天气还容易让这个凉被产生一些味道。七夕的凉垫凉被它折起来只有一件外套大小，小小一团，有了它们你不用纠结说空调是开到24度还是26度，也不用跟闷热较劲，而且凉垫跟凉被都是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进行清洗的，洗完之后凉感也不会减少，被子香喷喷的盖在身上，而且它不粘毛，家里有宠物的也不用担心被子上全都是毛。颜色呢，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紫色和粉色搭配，作为设计师保证颜值在线，睡一觉到天亮醒来依旧清爽不黏腻。然后现在凉垫和凉被一起购买的话，领券后是比原价要便宜一半，而且两件一起买还可以享受券后95折的优惠。而且现在凉垫和凉被还参加国补的活动，因为国补的活动可能随时会停，所以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抓紧入手，更多的优惠大家可以在节目简介里去查看。上次没有买枕头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机会一并拿下，同样有优惠，而且有30天的试睡，大家也可以去七夕旗舰店报暗号宇宙乘客领取专属的优惠，你的购买会给我带来收益。感谢大家的支持，也祝大家每晚都能睡个好觉。 OK， 那我们开始今天正式的节目。我们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总会有一种时间不够的感觉。那在哲学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时间恐惧，它是由德国的哲学家施宾格勒提出的。他提到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就会伴随着时间恐惧，这种恐惧就像一支神秘的旋律，但是我们在当下的这种高压节奏里面，我们很多人也会经常感觉到时间恐惧。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想要完成什么？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是什么让自己产生了就是自己时间不够了啊，不抓紧就来不及了这个感觉呢？我就试着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不是为了批判任何啊，而是我们来试着捋一捋原因，让自己尽量的去看清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让自己不需要那么在过分的挣扎，我们试着去了解它，理解它，最后穿过它。我想先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说一下，这几天我其实一直在看胡适写的东西，那他提到了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我们始终都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的贡献就在于此，他们觉悟到就是民主的政治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但是回看我们的历史几千年下来哈，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深入人心，我们跪了几千年哦，我们习惯了也麻木了。而且从隋唐开始科举考试是普通人唯一的成才路径，到现在科举演化成高考一直是在进行的，马上一个月后高考又开始了。那就连现在考试把名字封住再进行阅卷都是从以前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用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个体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生命中通过考试去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从而完成自己背负的使命。那现在在大城市，就连小学都是一层层的选拔，一个人其实从生下来就有一系列的隐形的时间节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考公等等，每个节点都是巨大的竞争，从古至今从来都是这样。我们从小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们可以想想老师之前的教诲，可以想想之前学校的横幅板报，对吧？那些大字报，想想我们站在操场上听着国歌或者听着其他的学生会委员，我们一起举手誓言，对吧？我们从小就听了非常非常多从平凡到卓越的这种成长路径，那这是一条直线上升的路径。那这种叙事无形中就会让时间成为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我们需要每一刻都要来进行自我完善。因为18岁就在那里，高考就在那里，那这个时间来到之前，我们的时间资源就是会处于一种稀缺的状态。还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看点课外书都是不被允许的，体育课、美术课都会被其他的学科代替掉，一切不利于学习提高的信息都是不值得花时间对待的。我前几天其实看了一个 清华附中的直播。大家知道吗？清华附中已经是顶级的学府了，全国顶尖高中之一，隶属于清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附中。他们拥有多元的升学途径，那这不是一般孩子能进去的。那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面，当进行到问答环节的时候，老师还是提出说，哎，让高三的学生尽可能的去提问，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高考了，需要一些鼓励，时间呢也比较紧张。你看到了吗？这是不管你是县城高中还是区级高中还是北京顶尖的高中，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时间的稀缺性的。我们刚刚既然提到了胡适啊，提到了儒家文化，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儒家文化再说道说道。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儒家文化真的是害人不浅哈，就是儒家文化其实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设计一种制度来限制皇权的，而是要通过各种说教来让人服从圣贤。这小到家庭，大到集体，或者是更大的国家，我们其实都是非常强调家族、集体、国家，但是不强调个人的。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与家庭的荣誉紧密挂钩的，每一代人都肩负着光宗耀祖的责任啊，每一代人都要靠着上一代人的努力继续去打拼。如果说在我们这一代失败了，那整个家族的未来就会受阻。听到此刻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从小有没有被出人头地这四个字绑架过啊，甚至现在还奉为自己人生的目标。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自己努力努力出人头地啊，每个人是不是都还保留着这份狠劲？到底做到什么样才叫出人头地？要出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肯罢休？没有人知道，但是它时时刻刻的碾附在我们身上。可以有，但是这个出人头地是不是不能太多？是不是需要我们去掌握一些平衡？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经历，比如说之前上学的时候考试没有考好啊，我们家人会说，哎呀，你考这个成绩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来。长大之后没有男朋友，没有结婚，家里人会说，哎呀，你现在这个样子，过年大家一起聚餐吃饭，抬不起头来。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不管是结婚，还是生育，还是考学、考公、参加工作，再到买房、买车，我们其实都是有非常严格的时间和期限要求的。个体的生活看似是非常自由可选择的，但其实都是被牢牢刻在时间表上的。那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对个人来说，就是一种束缚。每一件所谓的人生大事，最好就是在那个良辰吉日你给我完成它，不然你的人生就是会被各种人指指点点。但是面对这些我们做了什么呢？我想我们很多人现在开始尝试去冥想，去看心理医生，去走进佛教，对吧？去上香，去强调当下的力量。我们甚至多次的去走进寺院，是吧？去寻找佛法里的静。但是这些冥想也好，这些活在当下也好，都因为跟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结构不合，很多时候它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平静下来的。所以我们这么捋下来，你就会意识到，就是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农耕社会、科举以及高考，把我们塑造成以时间为阶梯、以成就为目标的线性进取的心态，以及我们个体的自由在很多时候都要去考虑集体的荣誉。当下的佛教身心灵又和主流价值观不是很合，所以说在层层叠加的时间观里面，就会造成我们独有的这种时间不够用的集体心态。当一个人成年之后，那这种心态他就会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展现出来。在学习上就是永远在考试，永远在考证，永远在提升自己。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他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是拼命的考证，考教师证、瑜伽证、化妆证、记者证，反正就是不管什么证先考出来再说，反正能给简历加分。工作之后呢，每个人就是各种在线课程、公开课，在通勤的时间、在吃饭的时间，甚至在睡觉的时间，我们都用学习来填充。那在职场上，我们也会有一些隐形的无止境的加速赛。我相信每个人都被996、007、无假期、大小周这种文化裹挟过，但是我们依旧会觉得自己不努力，因为目标是不断在迭代的，公司的营收指标是不断在上调的，对吧？绩效考核从一年一次变成了半年一次，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季度一次，变成了一个月一次，变成了半个月一次，最后进化成一周一次，有的公司甚至变态到一天一次啊！即使完成了这次，那么明天就会被下一轮更高的绩效取代。 那在生活中呢，我们也表现出出去玩打卡是大于体验的，去健身变成了一种强迫式的自律，在育儿中早教、奥数、双语，父母把自己的时间焦虑转嫁给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被动的拉入起跑线，对吧？女性在家庭中更是面临着家务、育儿、工作三种时间挤压，很难拥有真正的休息窗口，因为任何的松懈都会让家庭、孩子掉队。我们打着旗号的各种休息，其实早已经名存实亡。还记得高铁站垃圾桶上办公的人吗？还记得在迪士尼坐在路边办公的人吗？还记得飞机一落地就开机打电话沟通工作的人吗？就是这种自内而外无处不在的时间不够用的心态，让我们在生活中到处忙碌，虽然说有不停的做事，但是内心却常常处于我永远都在路上的这种焦虑状态，看不到终点，又不甘心回到起点。所以在我说了这么多，然后我这么剖析之后，大家是不是心里舒服了一点？你知道这个是咱们老中人的普遍性，它不是你的独特性啊，直到原来大家都过得很痛苦之后，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没那么痛苦了？所以就是让我们再回到最开始我提到的朋友，为什么他从美国回来一落地就瞬间开启了中国生存模式。我想到我从巴厘岛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其实也同样感受到了能量正在脱离我身体的这个过程啊，不管是我还是我的朋友的感受，其实都非常非常形象的说明了场域对我们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深刻塑造。那一个人他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里激活出不同版本的自我模式，产生截然不同的自我感受和能量。那不管是我们国家的磁场，还是语言，还是社会对人的期待，又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工作群，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行等等，这些线索不自觉的就会让人迅速启动相对应的任务脚本，你几乎很难用海外的那种自在自信来应对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从而你就会感受到你的能量是在急速的消耗。比如美国，它本来就是一个强调个人主义、自我实现价值和成长心态的国家，来自同事或者客户的肯定也是更多的聚焦在你的能力本身，那在工作中会更加直接及时的反馈，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你干了它你就有反馈，做得好你就是会被看到。但是在中国，我们讲究集体，讲究秩序，在评价体系里混杂着非常多身份、背景、学历、人脉等等的各种隐形的考量标准，你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我是不是合群呀？我说话有分寸吗？我刚刚的语气到位了吗？各种自我审视，我们的反馈也是会通过层层或明或暗的传达，甚至拐弯抹角，不明说，让你自己看着办。但是很多人，尤其是职场新人，他看不出来呀，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呀，对吧？就会给人一种，这件事情没做好，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不敢问，不敢请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时每件事都想做到完美，才会符合自己内心的认可，让很多人都处在永远都不够好的这个循环里面。我再拿自己举个例子，比如说去年我曾经因为这个播客的关注量和收听量搞得很焦虑，我还在播客里多次问大家到底是我哪里出了问题。你猜怎么着？就在前几天我突然就释怀了。因为我看到了一本书，作者叫樊志昂，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不再踏入流量之河》。他曾经是著名的新媒体工作人员，他写了很多篇十万加、百万阅读量的文章，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个人成就面前，他给出了如何成为爆款的回答，那就是即使每天泡在这些内容中的内部人员也是没有办法预测爆款的。那早几年大家可能还知道大致什么样的话题能够爆，对吧？这几年大家精神状态都很迷离，根本猜不到什么内容会爆。为什么至于这篇文章会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会认为说，哎呀，可能是我的标题起得不好呀，所以为了让我的标题起得更有吸引力，我在标题上写的功夫比播客本身都要多。但是还有其他的提升的方式吗？很抱歉，谁也不知道。我们总是喜欢在事后去总结经验，比如你会觉得爆款是标题好、文笔好、发布时间刚好赶上热门。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写作者难道不是因为水逆刚刚结束，或者是他刚去雍和宫祈求过事业运吗？对吧？所以当我看完樊志昂这些文字，我突然就释怀了，老娘我不走进这条流量之河了，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我就老老实实把这个内容做好， 尽我所能的去真诚真实的表达就好了。至于收听量关注数，真的爱咋咋地吧，真的谁也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个爆款的秘籍，那倒不如先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其他的再说，实在不行我大不了也去趟运河宫求一下事业运呗。所以就是不要把重心放在那些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上面。每次当我又陷入这种担心流量呀、担心收听量，不停的去刷小宇宙后台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OK， 我又在焦虑了。我必须要自动的识别出我当下的这个思维，因为你只有识别出它，你才能制止它。一旦它变成了无意识的行为，那你就只能任它摆布了。当我识别到之后，我要改变对自己的评价用语。比如说以前我就会说，哎呀我好差劲啊，我连个标题都起不好，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谁谁干点啥都行。现在呢，我要换一种表达方式，我就会这样告诉自己，我有自己的节奏，我已经尽力了，对吧？结果如何那都是暂时的，我还很年轻，我一点一点提升自己，别人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我去主动重构自己的这种评价的语言体系，时间久了，我就能够慢慢调整我的信心，我的信念，转变那些我曾经的一些惯性的思考方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语言的塑造力量。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像那些不进则退呀、再不努力就老了这类的话，我们真的要少说，最后达到不说，因为这会无形的让我们停留在只有得到别人的或者社会的期望，我们才有资格去休息，我们才有资格去浪费时间，我们才有资格觉得自己是个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跟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要在这里生活的。从古至今，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不管是鲁迅还是胡适或者是其他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意识到了我们这片土地的问题。一代一代的人其实都在努力的发声，都在试图去改变什么。当我们个人还没有办法去抗衡这片土地的时候，这些制度甚至说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这些世代的创伤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先认清这个事实，然后想办法去消除这些内在的恐惧。我们每个人都在抵挡，你并不孤单。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休息不是偷懒，也不是懒惰，它是我们恢复精力和提高效率的必要手段，是必要手段。而且休息可以让我们提高创造力，提高我们的决策力和我们的工作表现，所以说休息它不是浪费，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不要听书了，对吧？该休息的时候就专注休息，你想看书你就专注的去看书，你不要一边休息一边又想学点啥。就是咱们这些普通人真的不差这点时间。第二就是我们每次个人不必要去完全依附于社会或者他人的期待。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节奏和目标，对吧？我们必须要学会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说任由外界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随便一个博主或者随便一个明星，对吧，去随意控制着我们自己的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运作模式，比如说什么时候精神好呀，什么时候这个状态需要休息呀，什么时候效率高呀，什么时候需要旅行啊等等。我们要去根据自己的这种运作模式去设计自己的时间计划啊。别人四点起你就得跟着四点起嘛，别人一周锻炼五次你也一周锻炼五次嘛，没必要。你有你自己的时间表，你有你自己的 schedule， 其他人的经验你就参考，你不要去复制，你也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东西啊，对吧？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瑜伽、冥想、简单的呼吸训练，让我们去暂时的去缓解这些焦虑，比如说加入自己的喜欢的社群，获得一些鼓励，也可以让你觉得你自己不是孤单一人。那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少看点手机，而且看也得带着批判性的去看待媒体和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和宣传。因为媒体就是喜欢放大消息，尤其是放大坏消息，放大一夜成名，那这些标准不适合每个人。说到这我还要讲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蛮厉害的人，他坐了15年牢啊，等他出狱的时候，他花了很长的时间集中把这15年的新闻报纸看了一遍，看看自己有没有落下这个世界的知识或者信息。结果他看完这15年的这些信息之后，他发现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全都是被夸大、被扭曲或者无关紧要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对媒体上那些热搜啊去影响自己的心情或者影响自己的一些选择。你不点不看是完全不会耽误你任何东西的啊！大环境再不好，难道我们的日子就不过了吗？ 既然日子还得过下去，那我们就得好好过呀，对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工作负责，打起精神来。你该玩就玩，是吧？该学就学，不要总把经济下行和自己的小日子扯上因果链。环境不好，你难道就不吃饭了？对吧？环境不好，你难道就不睡觉了？你不是还得过日子吗？对吧？你这么一想，其实我们这一生可以干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很多，你就慢慢做呗。粉丝涨不上去，那咱就不把关注量当成唯一的目标，换个目标呗。比如说每一次更加真诚的表达，不应付自己也不应付听众。比如说每天早点睡，我们做不到12点睡，那咱先提前到1点睡好不好？就慢慢来呗。谁说日子必须得蒸蒸日上呀？我就小火慢炖，你管得着吗？对吧？我熬死别人。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节奏里面生成下一个自我。你别管别人是一个小时生成的还是一个月生成的，你就只管你自己。你把你自己这些35岁什么年薪百万结婚生育这些边缘框框都拿掉，你拿掉之后，你会觉得人生其实真的挺宽广的啊，谋生其实真的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很多啊。比如说我做播客，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啊，我也没有什么名牌大学背书，我充其量是一个大厂打工人，这是我觉得唯一能够拿出来表示我是谁的一个身份了，这还是一个被说烂了的身份，而且现在我提起大厂打工人我都觉得羞耻。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做播客，为什么我还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给我自己出题，我不做社会，不做父母给我出的题，我要自己出题自己答，我要给自己设计一张人生的答卷，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期一期这么更下去，我就能够积累我的运气。既然是这样，那我还着急什么？那就每周更一期播客就好了，对吧？按时更新，持续更新就好了呀。我把未来5年的大事就是拆解成每周更新一期节目，不就是每周写个10000多字的稿子吗？它不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再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出来吗？我只需要机械执行就好了呀。它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它不需要我会代码，没有必要每天都在自我谈判，对吧？那样我会累死的。目前我已经做了5年了，如果我坚持更新10年，那个时候我相信啊，会被更多人看到。一个人坚持更新10年，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能做到。啊，做完这10年，我自然就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你比我厉害，但是你能干10年吗？所以说，宇宙乘客至少会更新到2030年的2月14号。其实，你看，就是转念之间，很多事情就都能够轻松下来。啊，想要松弛，它是需要方法论的，是要去拆解你的目标，一点一点的去实现的。啊，希望我上面这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新的解法，能够让你觉得天哪，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值得期待的。那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给大家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一些改变。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趴，就是朋友圈这个事情。我在写这个逐字稿的时候，有一个听友跟我分享了自己在上班路上啊，看了一眼自己的朋友圈啊，自己的朋友带着孩子其乐融融啊，自己又开始怀疑自己这个不婚的选择啊。你看，其实朋友圈真的是每个人的焦虑来源之一，就算你关掉了朋友圈，但是你还是会在某些时候看到，对吧？而且我们在看朋友圈的时候，那些不熟悉的人，比如说客户呀，比如说其他场合加的一些陌生人啊，反正就是那些不熟悉的人，其实他们的分享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但是那些跟我们亲近的朋友啊、同事啊，或者其他的关系的这些熟悉人的分享，正是我们焦虑的导火索。为什么会这样啊？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圈它就是在分享美好的一面，但是仍然架不住我们要去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自己的选择，从而会引发各种情绪，比如说沮丧、不堪重负、无能为力啊，我不行，太迟了，太晚了，一无是处，要是怎样怎样怎样就好了啊，这太不公平了，然后整个人就很难过呀，然后局促不安呀，失去理智等等等等等等。那甚至我自己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三思啊，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发一些让人焦虑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啊，就是人类天生他就是有跟他人相比较的这个倾向，尤其是那些跟我们生活有交集的人，比如说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尤其是当你自己为你自己的生活做出了与传统观念相悖论的时候，那这种就更加容易让我们质疑自己啊。他们现在看起来那么幸福，我的选择是做错了吗？但其实他们痛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呀，对吧？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为什么亲近的关系会让我们的情绪动摇？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的参照系，他们的选择和状态更容易去触动我们，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是有情感投入和共鸣的，大家差不多的起点，为什么我的生活现在是这个模样？啊，这种因为关系的亲近和熟悉呢，就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刺痛。而对于那些陌生的人的分享，其实我们甚至还会觉得，哎，这生活不错，对吧？开心的时候我们还会点个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能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和跟陌生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情感关联，所以他们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微乎其微。比如我有两个微信，一个是我的工作啊，这里面是朋友啊生活，一个是我跟听友的互动。那听友的朋友圈分享我是非常喜欢看的，它能够让我看到五彩缤纷的生活，让我看到各种女性的一些分享，我没有任何焦虑。因为什么？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朋友圈我大部分时间是不看的，我偶尔点开一下翻一下我就关掉了，因为我知道我看到的话我会进行自我审视，会让我焦虑，所以索性就不看了。不看只是第一步，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背后更深刻的那一层。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下这个更深刻的这一层要怎么应对。毕竟你不看朋友圈，难道你会忍住不看小红书吗？你会不看微博吗？你会不看 B 站吗？或者其他的平台吗？不可能的。光不看只是第一步，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深层的去挖一下，才能够从内到外让自己去应对当下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的那些负面的影响。那其实朋友圈它是一个数字虚拟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看到那些美好其实都是片面的，但是我们依旧会忍不住的去审视自己，去引发各种情绪。有的朋友是看到朋友其乐融融开始审视自己不婚的选择，而我的焦虑则是来自于朋友的生活方式。别人不管怎么一家整整齐齐其乐融融天伦之乐，我都是不羡慕的，但是为什么别人的消费方式别人的生活方式就那么容易让我破防呢？然后我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在之前我把自己的个人价值同消费品和生活方式挂钩，那这个观点我之前在96期消费主义的节目里面也详细讲到过。你看这个情绪背后其实还是源自自己的内心，哪怕我现在的消费习惯已经大大改善，但是依旧还有残余，就会让我在看到别人所谓的光鲜亮丽的富贵生活的时候，依旧会觉得自己还没有出人头地，还没有发家致富。那这种心态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会在时间的岁月里把我推到一个更危险的境地，它会让我的幸福阈值越来越高，永远没有尽头。我继续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啊，如果说我的身份、我的尊严、我的存在感都需要建立在我能够买什么样的奢侈品，我能够买什么样的珠宝首饰，我能够过一种随时旅行的生活，只要我达不到这种消费水平，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的价值被摧毁了。在这个时间里面，我看朋友圈，我看小红书，我看微博，我都会有很大机会刺激到我。这种刺激可不是单纯的刺激，而是说这种价值取向会让我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而我要做的就是进行自我接纳与反思，真正去探索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且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大把的金钱，因为金钱它始终是一种工具，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的自由，有意识选择自己想要的，而不是被社会、被家庭、被世俗绑架做出后的不自由的选择。金钱其实是没有尽头的，但是选择是有的，一件事情你只能做一个选择，你没有办法既要又要，对吧？面对一份工作的时候，你不能既想不做又想做啊，你只能选一个。面对婚姻、面对生育的时候，你不能不想结婚又同时把婚结了。所以做出那个自我意识决定的选择，你就是在过一种自由的生活，而获得金钱也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自由的去选择。你只有深入的去挖掘自己情绪背后这些暗藏的那些深层次的东西，你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活得平静，下次再看到刺激的时候 你能够更加的从容，有情绪的时候就停下来思考或者写下来，看看背后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被刺激到了，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去定义自己的生活，知道自己的目标，专注的活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一双鞋、一只包、一次欧洲旅行、一辆车就是你的价值。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媒体对这些商品会进行符号价值的赋予，让他们跟普通的商品区隔开来，通过被赋予符号价值的产品确立起个人的名声或奢侈品的地位。如果我买这双鞋，我一定是一个时尚的人，如果买这只包、这条钻石项链，我就是一个有品位的人。就是我们太相信这些符号可以与自我的价值相关联，所以说当然乐意花钱来收集这些符号。但是如果你看不清这一层，你仍然沉迷在购买符号中，你就会把自己和各种符号包裹起来，你作为主体的消费者本身已经完成了对自我的仿真。如果你有机会去趟义乌的话，你去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他们的价格是如此之低的时候，你也许就会对很多商品、对很多奢侈品祛魅。每个人其实都吆喝着说，哎呀，我要赚人生第一桶金，我要赚100万，但是有多少人是真的想要赚100万去投资理财？还是说我想赚100万然后全部拿去消费呢？存100万和消费100万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呀。你在为什么拼搏？你真的知道吗？你是为挣100万拼搏吗？还是在为消费100万拼搏？所以说我们要时刻去保持思考，当你有任何情绪的时候停下来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刺激到我？你只有自己想明白了，你才能够不被外界干扰，更加坚定的去选择活出自己的精彩。我们今天的努力，今天的奋斗，不是为了躺平，不是为了躺平之后拼命去花钱。我们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持续的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在变好，在往我们期待的那个方向变好，不是为了退休，不是为了消费。如果你有一件自己热爱的事业，你真的会干到老，因为那是你的热爱。所以说找到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干到不能干的那一天，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呀。我们必须要去建设自己的价值观，自己去书写自己的价值观，自己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如果这个价值观不坚固，我们就拼命的让它坚固。同时我们要输入知识，稳定内心，坚定自己的方向，内外兼修，假以时日必定会非常非常的稳定，你自己会自成一派。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标记你，没有人可以收买你。我前几天其实集中性的看了很多刘晓阳的文字跟他的视频，就是止不住的哭，尤其是安小庆写的《平原上的娜拉》那篇文章。其实那篇文章我一个多小时就看完了，但是我哭了好几个小时。刘晓阳是生活在上个世纪60年代，如今跟我的妈妈是一样的年纪。我看着他的一生，我看到了无数自己的影子，无数听友的影子。我们不甘于平凡的生活，我们不甘于被规划好的人生，我们渴望远方，但我们又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被反复的拉扯。刘晓阳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女性内心深处的呐喊。我们这些女性不满足于几千年的生活，我们要自己写自己的答案。我们要的其实不是吃饱喝暖，我们要的是要充实的活着。我宁可痛苦也不要麻木。那这句话当时红遍大江南北，在数年之后我们这代人依旧在呐喊同样的声音。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刘晓阳的文字和视频，我也会在节目里面放上链接。那中国女性到底能活出怎样的历史，现在仍然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来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来去见识这个问题。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七夕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大家有枕头、凉被、凉垫需求的话，可以在节目简介里面查看优惠信息和购买方式，你的购买会给我带来收益，提前感谢大家。我会放一首 Lady Gaga 的歌曲， Gaga 的歌其实你去看她的歌词非常的深层级，而且他的音乐融合了很多风格，那在表现方式上面也会搭配各种合成器或者一些古典的乐器，交相辉映，传到太平洋彼岸我们的耳朵里面。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期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我也祝大家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